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以韩国殉道圣人金大健的方表欺勉信众，怀有传教使徒的热忱。即使面对迫害和困难，圣金大健仍坚持不懈地向他的同胞分享天主的爱。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提到全世界天主教徒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日，这一天也是在上海佘山圣殿敬礼的敬教之友圣母站立。教宗表示，关怀这个亚洲国家的信徒，祈愿福音能得到丰满和自由的宣讲。在意大利主教团召开第77届大会之际，教宗方济各与主教们进行了大约3个小时的交谈，涉及不同议题。教宗送给每位主教一本名为《小兄弟》的书，勉励他们继续关怀移民和难民的工作。教宗接见斯洛文尼亚总统穆萨尔女士。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宣讲福音的热忱方面，韩国殉道圣人金大健的生平始终是个说服人心的见证。教宗方济各5月24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如此赞许了这位韩国首位本地司铎为信仰蒙难的殉道者。教宗当天继续以传教使徒热忱为题的系列要理讲授，省思了圣金大健的方表。教宗首先解释道，大约200年前朝鲜半岛发生极其严重的迫害基督信仰浪潮，当时在内地信奉耶稣基督意味着不惜以死亡做出见证，即使在这段猛烈的迫害时期，圣金大健仍勇敢地寻找四散的信友，他们由于害怕被逮捕，被迫保密身份。教宗提到，在当年的背景下，平信徒在传播信仰上起了关键作用。圣金大健还是个年轻修生时，为那些秘密前往该国传教的司铎们提供协助。教宗表示，圣金大健为福音忍受了很大的磨难。有一回，他在雪中长途跋涉，筋疲力尽地跌倒在地，恐怕就要冻死。突然，他听见了有声音说：“起来，继续前行。”他明白了，他在为福音做见证时并不孤单，上主从不离弃他。教宗指出，圣金大健坚忍不拔地跟随基督为天主子民服务，从而蒙难殉道。对圣金大健而言，基督徒身份可以总结成一个词，即耶稣的门徒。事实上，做上主的门徒意味着跟随他，走上他的道路，而这蕴含了为福音献出生命。基督徒因其本质是传教使徒和见证人， 如同耶稣是天父的传教使徒和见证人那样，从五旬节那天起，每个基督徒团体都从圣神那里领受这个身份，整个教会也是如此。基督徒如果圆满地活出福音，他就能为信仰做见证，使之成为具有传染力的信仰。福传的热情正是由此而生，纵使身处逆境也不例外。相反的，这在逆境中反倒变得更有价值。圣金大舰和其他韩国信友展现出在迫害时期做的信仰见证，能结出更多的信仰果实。说到圣金大舰倒在雪地里差点冻死，听到声音后重新站起来的经历，教宗表明，当我们跌倒时，传教使徒热忱的勇气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圣金大舰在雪地中跌倒失去意识，圣伯多禄宗徒跌入罪恶，三次不认主耶稣，这一切教导我们，就算跌倒也能重新站起来。我们之所以能站起来，是因为主耶稣从不离弃我们，他总是在我们身边鼓励我们，牵着我们的手，而且他不断对我们说，站起来，往前走。教宗强调，主耶稣是从死者中复活的那一位，正是因着他的逾越奥迹，我们得以在每次跌倒后重新站起来，这是让我们能前行的力量的泉源。教宗最后亲勉信众，效法圣金大舰的榜样，不要气馁，不要被夺去福传的甜美喜乐，却要怀着耶稣基督恩赐的力量向前迈进。
Invito tutti a elevare le preghiere a Dio perché la buona novella di Cristo crocifisso e risorto possa essere annunciata nella sua pienezza, bellezza e libertà, portando frutti per il bene della Chiesa cattolica e di tutta la società cinese.
我请众人祈求天主，使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基督的喜讯，在其丰满、美善及自由中能够得到传扬，为天主教会团体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益处结出果实。5月24日星期三，教宗方济各在阳光满溢的圣伯多禄广场上向参加公开接见活动的信友们表达了上述心愿。旅居意大利各地华人天主教团体的主任司铎们也在场。教宗为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祈祷日的机会上，特别为这个亚洲国家的全体信徒祈祷。他表示，分享他们的喜乐和希望，以分担牧人和信友们的痛苦，祈愿福音在丰满和自由中得到宣讲。教宗方济各提到，这个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圣堂及朝圣地举行的祈祷日，适逢禁教之忧瞻礼日，在上海的佘山圣母圣殿内，人们非常热诚地敬礼禁教之忧圣母。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写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函中表达这个愿望，在佘山敬礼童真圣母的这一天，能成为全世界天主教徒联合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教宗方济各说，值此之际，我愿意确保这个记忆，并表达对我们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们的关怀，分享他们的喜乐和希望。教宗也对那些受苦的牧人和信友表示特别思念，愿他们在普世教会的共荣和团结中能体验到 安慰和鼓励。青年与圣召，财经与意识形态，思铎职务与修院，和平与环保，以及对爱德的关注，这些是教宗方济各5月22日下午与意大利主教团200多位主教交谈的议题。意大利主教们从当天起直到5月25日，在梵蒂冈召开第77届大会，主题为聆听圣神对教会的教导，分辨的步骤。教宗方济各主持了大会开幕礼。大会开启前，全体与会者同声祈祷，接着是教宗对受暴雨打击的埃米里亚罗马涅大区主教们的问候。教宗与意大利全国主教们的交谈进行了大约3个小时，全程以闭门方式进行，有提问也有回答。教宗再次要求主教们对思铎表现出关怀。在这次交谈中，已涉及乌克兰及世界上的和平、当今时代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问题以及财经问题，它常使教会处于困境。此外，还有环境问题，这需要转变思维模式。教宗邀请主教们关注包括新贫穷在内的贫困情况，绝不能缺少爱德行为。意大利主教团近年来致力于接纳移民和难民的工作，教宗对此表示赞赏。会见活动结束时，教宗赠送给在场每位主教一本名为《小兄弟》的书，其中以清晰和尖锐的笔锋叙述了一个名叫易卜拉欣·巴尔德移民的经历，由诗人安提亚执笔。书中描述一位几内亚青年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寻找去了欧洲的小弟，却从未抵达目的地。他穿越荒漠，遭遇人口贩运的厄运，被关押受酷刑，以及在海上航行，踏上死亡之路。教宗方济各5月22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斯洛文尼亚总统穆萨尔女士，会谈进行了约半个小时。之后穆萨尔女士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交谈中，双方对积极的双边关系以及天主教会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双方在会谈中也提到一些国际议题，其中包括乌克兰战争及其带来的全球性后果，以及西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局势和该地区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未来愿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有人说婆媳关系是天敌，也有人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公婆跟儿媳妇的关系，岳父岳母跟女婿的关系，似乎是一道难解的题，但也有人游刃有余，享受另一半父母的疼爱。关于在中国社会里的这种姻亲关系，
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尝试做出分析，说，首先，在目前的社会中，大多数的婆婆和丈母娘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或多或少都尝过饥饿、贫穷的滋味，这导致他们对物质的重视和在意。婆婆总是舍不得倒掉剩菜，特别介意儿媳妇花钱大手大脚。丈母娘总是逼着女婿买房，生怕女婿收入不稳定。这些根源都在于他们受过贫乏的苦，因为缺乏过，所以不安心，就想要多一些、稳一些、更充足，好能抵抗埋藏在他们血液中的不安。如果我们爱他们，我们说他们这样叫做惜物、节俭、会过日子；如果我们反感，我们就说这叫抠门、小气、现实、物质。其次，婆婆和丈母娘是什么人？是含辛茹苦把伴侣抚养照顾带大的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最不能割舍的就是这份血脉牵挂，所以他们见不得自己孩子受苦被人压制，就如我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承受的一样。在我们踏入婚姻时，他们就是一个观察者。如果我们能尊重爱护他们的孩子，我们的真心也将迎来他们的认同，他们才会逐渐接受我们是战友，是跟他们一起照顾宝贝的同伴，而不是敌人。相反的，他们会炸起毛发，如同母鸡护小鸡那样。除了匮乏的经验和血缘情深以外，另一个在姻亲关系中要列入考量的要素，是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对于年华逝去、人生暮年的恐惧感。这不仅是多一根白发、长了皱纹的焦虑感，看见儿女结婚的长辈，也时常害怕自己没用了。子墨写道，在老一辈的观念中，大多数的女人把孩子视为家庭的中心，而现在这中心已经转移了，离开她的能力覆盖范围。习惯了奉献的人失去奉献的舞台，在工作上他们临近退休或已经退休，家庭中又失去了中心。这种失落感远比男性退休者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更加悲切。有许多的婆婆和丈母娘以能帮忙带孙子孙女为荣，尽管很辛苦，却仿佛往日时光重现般给他们存在感。有些人会为了孩子周末回家吃一顿而忙碌两天，不只为了爱，也为了孩子说一句还是您做的好吃时的那份喜悦。当有需要时，很多人希望婆婆和丈母娘能够随叫随到地伸出援手，比如需要带孩子，比如出差时家里没人照看，比如买房需要首付，装修时缺了一笔资金等等。但是用过之后，或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却嫌他们唠叨、做事迂腐、管得太多。当我们是女儿、儿子时，我们的不满随时发作，但也很快消失，因为我们爱他们。但当我们是儿媳妇、女婿时，我们的不满可能不会发作，却会累积到画出鸿沟。因为我们还不够爱，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光 让彼此成为真正的亲人。那么，作为追随基督的平信徒，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姻亲关系？如何与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相处呢？教宗方济各曾在周三公开接见的要理讲授中，谈论了这层姻亲关系。教宗说，今天，婆婆、岳母有如神话人物，人们常把他们看得很糟糕。可是，婆婆是你丈夫的母亲，岳母是你妻子的母亲啊。让我们想想，今天普遍认为婆婆、岳母离自己越远越好，但情况不该是这样的。婆婆、岳母是母亲，是老年人。对祖母来说，最美的事莫过于看见小孙子、小孙女。当儿子、女儿诞育下一代时，他们重新获得生命力。你们大家好好省思自己跟婆婆、跟岳母的关系。这些关系有时候有些特别，但是他们是给了配偶母爱的人，他给了你一切。请至少让他们开心，让他们晚年幸福的度过。如果他们有些缺点，你们要帮助他们改正。至于你们这些做婆婆、做岳母的人，我也要告诉你们，请当心你们的舌头，因为口舌之罪是婆婆、岳母会犯下的最糟糕的罪过，你们一定要当心。在我们的生活指南针圣经中也能找到婆媳的榜样。旧约卢德传记载了犹太妇人纳奥米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客死他乡，只留下他和两个儿媳妇的经历。纳奥米劝两个儿媳妇改嫁，教宗方济各表示，这举动呈现出一种爱。其中一个叫卢德的儿媳妇不肯抛下纳奥米离去，因为她认为她与婆婆的关系受到天主的降服。教宗由此解释说，在某些情况下，长者的悲观倾向需要受到青年热情施压的反对。纳奥米就是在卢德的殷勤奉献下走出悲观态度，甚至主动采取行动，为卢德开启了未来。后来，以色列妇女跟纳奥米夸奖，卢德这个外乡女子胜过七个儿子。教宗指出，在卢德与婆婆纳奥米的关系中，偏见被信德和爱所克服。婆婆纳奥米克服了对自己儿子的嫉妒，从而珍惜爱护与卢德的新关系。年迈的纳奥米主动为卢德重新开启未来，而不只是享受他的支持。如果青年和老人有这样的执着，就没有什么能阻止天主的祝福在万民中繁花盛开。今天我们介绍了公公婆婆与儿媳妇、岳父岳母与女婿的关系。在不少人眼里，这份姻亲关系是一道难题。有些人连跟自己的父母亲都处不好了，更何况是隔了一层的姻亲。在经营这个从婚姻延伸而来的关系时，尊重、理解和耐心是首要关键。再者， 是爱屋及乌的态度。配偶的父母亲养育了自己的爱人长大，理当得到做晚辈的尊重。儿女的另一半愿意跟儿女厮守终身，纵然在生活习惯、思考逻辑上有所差异，也应该要得到长辈的包容。身为基督徒，我们最不该做的就是拿一张张标签贴在周围的人身上，不该用先入为主的角度去看待他们，不该带着敌意与人相处。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需要花时间、花心思去发掘。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调和不同教育观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